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常与各位同在。我们感谢神继续保守我们有一个要追求真理的心，我们继续要讨论基督论，今天是第二十课，基督论的第二十课。我们今天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对自己神性的觉悟和表现。那么在这个神性的自我觉悟和表现，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他受撒旦的试探这一方面。在耶稣基督受试探的圣经有三个地方有记载，一个地方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二节还是十三节，然后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还有马可福音一章十一十二节。在这三福音的记载里面谈到耶稣基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立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在这个试探里面，我们注意看到魔鬼三次的试探都是来试探耶稣基督的神性，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所以头一个试探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用石头变成饼，变成食物。第二个试探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那么魔鬼引用诗篇第九十一篇的话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魔鬼改了一点，在诗篇第九十一篇乃是说，在你手行的路上，神要差遣使者来保护。他并没有说叫人从圣殿上面跳下来，神要保护他。那么第三个的试探就是撒旦要耶稣敬拜他，但耶稣基督很清楚地知道，人类唯一敬拜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 这三个试探都是对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来说。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说，神不试探人的，神也不被试探。我们的神是就是是，他是真理，所以他不试探任何的人，他也拒绝人一切的试探。但是魔鬼很想要试探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耶稣做人子的时候他来试探，因为魔鬼不敢试探上帝，但是他以为耶稣基督在人子的身份里面他会忘记，或者他不大清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魔鬼就放胆的放肆的来试探耶稣基督的神性。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很清楚知道他是神，神是存在的，是永远的，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来证明他是神，他才是神。正好像我们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你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来证明你是人，你才是人。你是一个活着的人，你会说话，你会做事，你会思想，你会懂得与人的关系，你知道与人的来往应有的礼貌，你有经把一些人的形象、人的内涵、人的本性都表达出来，证明你存在了，还需要别的事情来证明你是人才是人吗？不需要的。我是人不需要什么证明，也不需要证明书证明我是人我才是人，也不需要别人来证明我是人我才是人，那不需要的。所以撒旦用这种试探耶稣基督，行神迹，用石头变饼证明他才是神，这根本是整个次序上、方式上、问题上的错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很清楚知道他是神，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根本不需要用石头变饼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假如耶稣基督用石头变饼然后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另外有人也可以把石头变饼，现在我们很多化学的方式也可以把很多的东西经过化学的作用变成别的，那么这些能够变的就是神吗？不是，他仍然是人，不过他懂了一些化学的公式、化学的这个变化原理，那么他也可以做到。所以从变化一件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并不能证明他是神。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的了解，虽然在2000年以前化学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耶稣早知道这种用石头变成饼不是证明神的一个凭据，那是人有那个自设也可以做到的。所以耶稣基督不上当，不用这个魔鬼所提的方法来证明他是神，因为他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就说明说，人活着不是单靠手，那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我们人活着实在不是单靠食物的，因为食物能够成为我们身体的营养料，叫我们饱足，供应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的系统，是神的话安排的。在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他口里说了一个话，这个话什么呢？人要有物质的一个部分，这个物质的部分需要食物来帮助他做新陈代谢的工作，把已经过时的细胞废掉，来补上新的细胞。这整个新陈代谢的原理、新陈代谢的过程、新陈代谢带来的功能，是按照神口中所说的话而建立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创造者，他也安排人类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所以他根本知道有受污，但如果不照神的话来新陈代谢，来帮助人的健康，受污对人仍然没有什么用处。石头变饼，假如一个人没有生命，这个石头变的饼人也不能吃。人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来过一个新陈代谢的生活，就是多少的石头变成饼，对这个人也毫无共用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亲人正本的回答撒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石头变成树那是很容易的事，那也不能证明是神，但证明是神那是神的话，叫人有生命，叫人活着，叫人按照他所定的自然律新陈代谢的这个原则来活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些话，这个话是神口里出的，耶稣基督是神，这个话也等于是耶稣说的，所以他很知道这些事。而在这里我们也不要误解这一节的圣经，耶稣并没有反对食物对人生存的需要，他没有，所以他这里话讲得非常准确又清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今天人的糊涂啊，就是以为人活着单靠食物，所以中国人以民以食为天，吃是最大的，所以常常有人说吃饭皇帝大，你在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能干扰你。我们太看重吃，但却不知道比食物更重要的乃是神的话，叫我们这个人活着有一个物质上新陈代谢的功能，而这都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话而成就而运作而叫人活着的。所以魔鬼以为他很聪明，用石头变饼叫耶稣来证明他是神，但耶稣基督知道整个这个过程是不真实的，所以他不上当，他来宣告我就是神，人的能够得到宝珠那是凭我口里所出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清楚地说，你们若吃我的话，听我的话，吃我的话，听我的道，吃我的肉和我的血，你们就得饱足了。因为耶稣本身是神，他才是生命的粮食，是能够叫人永远饱足的。我们感谢主，耶稣很清楚他是神的身份，所以他不接纳魔鬼的这个试探，他证明他是神。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在试探的时候怎么显明他自己知道他是神的这一个真理。刚才我们提过，耶稣基督受到魔鬼撒旦的第一个试探，叫他用石头变饼做食物，耶稣基督拒绝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那么魔鬼就用第二个试探，耶稣基督被带到圣城，叫他站在变饼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我刚才提过了，魔鬼引用这个圣经根本用错了，因为诗篇第九十一篇乃是谈到神的子民在走路的时候神要保护他，那么这里魔鬼叫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叫他跳下去， 然后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各位，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不需要人的保护，神是一切的源头，是大能者，他还需要保护吗？人需要保护，耶稣基督在做人子的时候需要保护，但他是神，神是不需要保护的，神乃是大能者，要保护一些受造、一些属于他的、一些信靠他的人。假如神还有人扶持来保护，那真是笑话的事。所以魔鬼出错了题目，他以为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人，他需要神的保护，还有他从圣殿上跳下来，因为当时圣殿有一个聚会，还是一个大节期，有很多人在那里看见耶稣基督能够从殿上跳下来而不受伤，有天使的保护，那他真是神所差来的，还是一个什么先知？可是魔鬼这个题目错了，如果是神，他是保护者，他要保护所有的人，他不需要天使的保护。所以圣经里面只有天使敬拜神，天使歌颂神，天使奉差遣，奉神的命令去做神要他所做的事，神从来不需要天使的保护，天使的托住。假如耶稣基督真的跳下去，有天使来保护，那正证明他不是神。所以撒旦的这个试探是要耶稣基督忘记他是神的儿子，而并不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他是神，他有权柄命令天使做一切的事，他不需要天使的保护。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了人类的罪，为了要面对十字架重大的救赎，他祷告汗流如血滴在地上。那么圣经有记载说天使下来加添他的力量，那么然后耶稣基督祷告完了，彼得看见犹大带人来捉拿耶稣，就拔刀砍掉大祭司一个仆人马勒古的耳朵，耶稣就责备说收刀日下。耶稣基督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岂不能差叫天父差派率领的天使来保护我吗？但是耶稣不要，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是主，他有权柄差派天使保护，但他不要，因为他是神，神是不需要天使的保护的。所以撒旦在这里好像要试探耶稣，但却失败，因为耶稣明明知道他是神，是神的儿子。第三个敬拜的试探，魔鬼现在要带耶稣基督到一个最高的山间，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路加福音记载是说这一切都已经赐给他，所以他有权柄要给谁就给谁，这是魔鬼乱讲话。神创造宇宙，创造地球，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五章，还有诗篇第八篇，很清楚的记载，神把大地交给了人，神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地方交给撒旦去管理，绝对没有。今天教会有很多人受到异教的影响，还有一些错误的神学家、解经家受到希腊这些的影响，说撒旦有权柄管某一个国家，这是完全错误的教导，不是圣经的真理。神从来没有把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交给撒旦，世界上的万国的荣华也不是撒旦的，撒旦没有这个资格去管，因为神没有交给他。现在撒旦来欺骗耶稣说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他的，只要你拜一拜就可以给了。耶稣基督知道撒旦的谎话， 所以耶稣基督不上这个当，而且用万国的荣华来换取敬拜，这是偶像的敬拜。今天民间的很多宗教拜偶像都是交换的、冒鱼的，很多人拿了一点的礼物还是祭物到庙里面，那么就对菩萨说，我跟你这一点东西你要祝福我多少，其实那些东西还是先前什么都不是菩萨那拿去的，那是和尚尼姑还是庙祝拿去，那是欺骗的一件事情。耶稣知道敬拜绝对不是交易性、买卖性，那是一个很尊贵、很高尚，从心里佩服、尊敬那位创造者而向他敬拜的事，不是交易。在敬拜当中没有任何交易的成分，所以耶稣基督就责备撒旦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耶稣在这里宣告他就是上帝，你应该敬拜我，不是我敬拜你，而且你敬拜我，我也不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你撒旦，因为你是没有资格得的。所以在圣经全面的教义我们清楚的看见，撒旦并没有什么东西，他是一无所有，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不是撒旦的。我盼望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听见有什么教导说撒旦管哪一个国家，撒旦任于世界荣华富贵，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人神学家错误的教训，我们应当拒绝。而且在我们任何的敬拜上绝对没有交易的成分。所以耶稣基督在一切的试探上，他知道他是神，他就不落在人的还是魔鬼的试探里面，因为他知道是神，他不需要用任何的东西来证明他是神。现在我要跟各位再提到另外一件的事，耶稣知道他是神，这就是耶稣基督在选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显明他是神。耶稣基督选召十二个门徒的事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六章。那么在这个选召门徒的事上，我要提的就是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恶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在这样的一个授权的门徒的事上，显明耶稣基督的主权，耶稣基督是权柄的源头，耶稣基督不但自己有权柄，他也把这个权柄交给门徒，能够赶着恶鬼。所以在耶稣受试探的事上，魔鬼试探耶稣，耶稣基督有权柄管魔鬼，现在耶稣一个门徒有权柄管理魔鬼、赶着魔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的记载，我要各位听我念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开始。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么下面是这十二个人的名字，然后第十七节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 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恶鬼横抹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刷出来医好了他们。那么这段的经文记载，耶稣基督选了门徒以后，就带门徒出去工作。那么门徒跟耶稣基督都做这个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神的权柄，他管理魔鬼，管理人身体的健康。但是如果人自己不小心犯罪得罪自己的身体，耶稣要管教人，不是随便耶稣医治人的疾病。这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要耶稣医病，但耶稣去祷告，不是每一个人的病他都医治。那么他在选门徒的事上，他正像是一位有权柄的主人一样，他是宇宙的主，天地的主，他是人类的主，所以他自己工作，他也招选了一般的门徒跟他一起工作，他给他们权柄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除了这十二个门徒以外，路加福音第十章也记载，耶稣基督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那么去传福音。耶稣基督很有权柄，他要选到谁，谁就来了，谁他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去了。所以他们出去是代表耶稣基督出去。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七十个人回来的时候就很欢喜，他们对主说，主啊，以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个门徒能够行这些事，是因为耶稣是宇宙的主，人类的主，他管一切，所以他也把这个权柄给门徒。这正是证明耶稣基督是神，他很觉悟到他是神，所以他应用这个神的权柄来叫门徒能够去赶鬼医病，还有更重要的去传福音，叫人悔改相信真道，这就永生。所以在耶稣基督受撒旦的试探，他就差派门徒的试探，都充分的证明他很清楚知道他是永生的上帝。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Thank you.